那我们已经看了两次的有关于新约里边的饼杯，这当然是很重要的题目。但是呢，一般我们很少在查饼杯的时候把希伯来书放进来。其实希伯来书是解释这个饼杯啊，虽然它没有直接去这么说，但是你如果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哎呀，根本讲的就是同一件事情，而且为我们解开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有关于饼杯的谜啊。那两点连为一线，假设你现在已经有这个参考资料了，你的参考资料就是旧约的会幕，你要讲的东西是新约的这个饼杯。你现在呢，还有使徒替你写好了一个讲稿，你的责任呢，就是借着这些的资料把饼杯的意义再跟大家讲清楚一点。这个时候我们传道人的职责就出来了啊，因为我们可以跟他们讲说这两个有关系，它关系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呢？哎呀，但是我们可能讲不好，现在有人替我们讲好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是他替我们讲好了，我们就一样画葫芦，看看能够画出什么东西来。换句话说，我们在读希伯来书九章的时候，还有到十章的一半，主要心里想的是主耶稣擘饼和分杯。张扬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嗯哼，
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要讲这件事情啊，呵呵呵，你手上有讲义，我手上也有讲义，你怎么开始讲呢？你从九章一节开始，一连节讲过去。因为你还记得你自己上次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吗？为什么说这是用血所立的新约呢？我简直就可以连到九章一节了嘛，是不是？为什么说是新约呢？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约就是约把吗？他说在旧约里边有两块约把放在那个。
这个就是他替你写好的。
嗯，
你看旧约有好多的约，对不对？
对。
但是他这个新约是针对什么？照着希伯来书讲的，针对那个前约而讲的。前约和新约后面的代替了前面的。那个前约他讲什么呢？他不是讲的两块石板，他讲礼拜的条例属世界的圣幕，两个，有一个是礼拜的条例，有一个是属世界的圣幕。什么叫做礼拜呢？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翻的比较老的中文了，就是你来敬拜神是有规矩的，你来到神的面前是有规矩的。那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呢，不但有做法上的规矩呢，还有这个也是有特定的地方的，不是随便的地方。你说哇，神上帝啊，你在哪里，对不对？你打个雷跟我说话，不是。虽然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与摩西说话，可是他没有叫以色列人都上山呢，他叫不要上山，对不对？可是呢，他叫摩西给他做了一个帐幕。这个帐幕的目的是什么？张扬答得出来吗？
与人同在吗？
不要用再解释的话，你要用旧约里边他直接的话，他怎么说的？那时候耶和华跟摩西讲，又当为我造圣所。底下一句话我不会背，
搜一下，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对对对，所以神跟人立的约是什么？一个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的约啊，就是说神来到我们中间是这样的一个约。神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才可以找到他。那他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圣所，就是这里所说的会幕嘛。所以这个会幕对应到新约，它是什么意思呢？住在他们中间的这个会幕是什么东西？怎么什么什么住在我们中间呢？
道成了肉身。
对对对，借着基督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今天基督的肉身已经钉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了，神还住不住在我们中间呢？
还住。
那他借什么住在我们中间呢？
教会。
哎，这个经文在哪里？
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
那你没聚会的时候他就不在你中间了。聚会跟教会不一样。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在哪里写了？以弗所书嘛，各房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属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个就是讲的教会。所以当然这个是岔出去的话，所以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与神同在。
教会的基本的健康指标是什么？
有圣灵的同在啊。
那你就说神有没有住在我们中间就行了，你不用再转个弯了，因为他已经讲一个教会有没有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一定需要自己能够很清楚的辨别的。如果没有，你建造了不合适；如果你建造了合适，会不会神没有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了？
不
不
会。
会，不会。所以它是一个试纸。那当然，这里面牵涉到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有人说你必须在地上打滚呐、啊，说方言呐、啊，唱歌啊，才是神的同在。那有人说呢，我们敬拜的时候唱得很火热啊，大家很感动，那个叫做神的同在。那你自己需要决定什么叫做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最清楚的榜样就是基督怎么在门徒中间带着他们一起走，那个叫做神的同在是绝对不会错的。你自己去比吧，啊，这个叫做约。那从前的前约是什么？就是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所，他为什么要加上属世界三个字呢？借着律法和会幕不是就好了吗？
和这个新约和基督做一个对比吧。
嗯，那对比起来，为什么他要用属世界？就这个话听起来怎么说也是有点贬义了，对吧？
因为里边都是人在侍奉。
那当然是这个是讲到礼拜的条例这一方，还有呢，那个是一个什么人手所造的，对不对？那个叫做属世界的圣，因为跟基督的对比，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但是基督来，他那个身子是不是人手所造的？
不
不是，我们成为基督的身子是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神所耕种的田地。然后他就讲了，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啊，这个因为是从哪来的？这个因为是讲后面呢，还是讲前面呢？
讲后面。
对对对，前约、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这个因为是在解释这个圣幕里边，以及啊，怎么在这个圣幕里边来到神面前，有所谓预备的帐幕。预备的帐幕就是还没有来到神面前的那一部分啊，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所以前面的已经有个幔子了啊，就是你进来，你可能进来以后呢，还有一个幔子，那个后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啊，金香炉或做坛，有包金的约柜，里边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子，照着施恩座啊，施恩座也可以叫做必座，必罪座。然后他讲了一句，我们一方面很轻松，一方面又很紧张的话，他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那他不说我们也不说嘛，对吧？可是他不细说，就表示传道的人员会细说啊。你会细说，你要先从他已经说的开始讲。我们先看看他要说什么。但这里边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就是这个金香炉或者坛呢，为什么是在至圣所里面呢？他原来算是在圣所里边还是至圣所里面呢？那个幔子外面的啊，叫做圣所；幔子里面呢，叫做至圣所。这个炉是在外边还是里边啊？
肯定在外边啊。
肯定在外边，那怎么就写到里边去了呢？因为第四节讲的是里边的东西啊，对不对？怎么回事呢？Remodel 还是怎么样？
这哪说在里边啊？
哎，这里说的，他说第二层的帐幕，第四节以后都是讲里边的，有约柜在里边，我们知道，对不对？然后讲了很多约柜的形格。
是不是大祭司要把金香炉抱进去啊？
它有一个香坛，其实是在外边的，坛上面有一个香炉。可以拿起来的，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要把那个炉拿起来，还要拿一把灰。当他进去的时候呢，就往那上一撒，那香炉的烟呢就充满了这个至圣所的里边啊。那到启示录，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表示叫做众圣徒的祷告的意思。所以实际上呢，它是又在外边又在里边的一个东西。那既然说是众圣徒的祷告呢，就是我们的祷告要进到里边去嘛。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所，这是谁的祷告啊？
大卫的。
还有谁的祷告啊？
所罗门呢？
你的约拿。
约拿呀。
约拿在鱼肚子里死啦，阴间的绳索缠绕我。哎呀，我就要向你呼求，他呼求的很准呐、啊。 因为他知道所罗门大卫的应许，因为所罗门讲说，你只要是向这个圣殿祷告，进入你的圣殿，打到你的耳朵，那个圣殿跟会幕一样，它有个至圣所，他这个祷告就进入你的圣殿了，打到你的面前。这是所罗门当初讲的，无论在多远的地方，只要想起这殿，他后悔，他向这个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垂听而且应允。哎呦，这个约拿聪明，没有一个人跑得比他更远了、他不但是逃往他师啊，他根本就是已经到了阴间了。可是他这么一祷告，他还出来。但是这个不管，这个大致懂了，对不对？这里面你就是我们既然读这个，就顺便把这些东西讲一讲。那他就开始讲，来到神面前，这个叫做约。主耶稣也是一样，用血所立的新约使罪得赦，旧约这所有的规矩都是为了使罪得赦。啊，这些物件既然如此预备，众祭司就进头一层的帐幕行拜神的礼。这个图画我们有大概意思也知道，就是旧约以色列人就这么侍奉神的，他们试着来到神住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地方，可是来到了没有？还没真的来到，因为还有一层帐幕把它挡着。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啊，一定带着血为了自己和百姓的罪，就是这个意思啊。只有谁能够进去呢？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你看出一点点名堂没有？你要记得啊，主耶稣说，我的身体啊为你们剥开，我的血啊为你们流出来啊，这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啊，恐怕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大祭司当年就是这样带着血，而且不是众祭司进去，是一个祭司进去，进到这个至圣所的幔子里面。第八节就来了，
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
来，先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再把它翻成更白话一点，老百姓更能够懂一点，对不对？神已经说为我造圣所，使我住在你们中间啊，就他也真的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有荣耀，有云柱，有火柱，跟他们在一起。你看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用再上山了，也不用再跑哪去找神了，也不用再组一个什么坛了，连小孩都知道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在那个会幕里边。虽然如此，圣灵用此指明怎么样啊？以色列百姓有没有真的来到神的面前？
没有啊。
哎，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幔子，神是在至圣所里。哎，百姓和祭司所现在一只能来到圣所，因此圣灵用此指明的意思就是说，他属灵的意义是这样。在旧约的时候，在前约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的路啊，还没有真的被打通。那一些前约的礼拜的条例与属世界的圣幕是不通达的啊。现在墨西哥的这个运河还没开通的意思啊，还没开通。那么那然后他就开始解释，在第八节他是说，旧约的老百姓还没打通啊，还没开窍，还进不去，还没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尽管神是守约来到我们中间，可是人呢还 come short。 那个是讲到旧约的状况，那个旧约的状况要成为什么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预表。他除了帐幕以外，他一定还要讲礼拜的条例，就是里边的做法。里边的做法就是后面所说的，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它是有这样的缺乏在里边啊，这个叫前约。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啊，这是洗濯是洗涤啊，我又老是忘记了，
洗濯吧，
洗濯。 OK， 好，我们今天念洗濯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这就是他所说礼拜的条例。你看他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讲说啊，旧约是新约的预表，那会幕是教会的预表，你到底它怎么个预表法？它有两部分， 一部分叫做礼拜的条例，条例就是说这办事的方法，献的牛羊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还有呢就是那个帐幕本身，圣幕本身，圣幕本身就有阻隔。那这个阻隔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条例的本身以及所献的东西都是叫做属肉体的条例，有属肉体的条例就有什么属灵的条例，对不对？这个都是他们很会用的这种讲道的办法。你像保罗他讲，既然有属土的身子，就必然有什么属天的身子，好厉害。既然有属肉体的条例，就有不属肉体的条例；既然有属世界的圣幕，就有不属世界的圣幕，明白吧？既然有不能使人完全的祭物和表样，就有能使人完全的祭物了。那个不属肉体，不属地，不属世界，属天的，属灵的，能够叫人完全的东西，叫做什么时候啊？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有没有看出来他这个功夫有多高，他这个背后的思想是什么？慢慢的去试着去摸索他这个怎么写，怎么想，他想明白的事情他写出来的时候比他想的明白还要明白，写出来的东西呢非常非常的准确。
这个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是什么意思？
来，就是我刚才讲的话的意思。他的意思其实是说啊，一定有一个属天的、属灵的，是完全的条例，但是那个条例还没来。那个条例来的时候叫做什么时候啊？振兴的时候。那这是谁定的事情？是神定的。要是神没有这样定，你就不能说有属地的必有属天的。
振兴的时候还没有到，
就着那个时候来讲都没有。
嗯，
这叫做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不过是属世界的圣，是不是？你们过去的那一切的规矩，不过都是不能叫人得以完全的。看主耶稣来，他从马太福音来就讲，他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我来是要干什么？
成全律法
啊！对对对对对，我来是要成全，成全什么事情啊？所谓律法的成全是成全什么？其实就是在这里所解释的。那他所立的新约就是什么？不是属肉体的，是道成了肉身。他所立的新约是一个新的圣物，不是人手所造的。他所立的规矩叫你们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其实这是新的所谓礼拜的条例。但是从神那里看，他是先有新的还是先有旧的？我们有个叫前约，有个叫新约，从神那里看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啊？从人看当然是先有属世界的才有属天的圣母，从神看呢是先有什么，先有属天的还是先有属世界的？
天的呀。天的。
对，从神看都是先有属天的，所以使徒他才会这样讲，他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到末世才为你们显现。那地上的帐幕其实是照着属天的帐幕造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啊，你读圣经不要把它当个圣的经读，你要把它当神怎么看事情来读，不要这么死板。他们一定是已经都换了一个角度来看，所以他才看得这么明白。他已经有答案了，再来导这个数学题嘛，对不对？再让你再给我们念一遍，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你还是要慢慢念，看你有没有比较懂一些。还记得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主耶稣波饼那一刻，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马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 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现今的一个表象，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嗯，你一面读心里面懂不懂了？
这跟那个我们波饼有什么关系啊？
哎，别急嘛，嘿嘿，这个肯定是跟波饼有关系。那到底有什么关系？你越讲他那个形象就越清楚了。但至少你现在可以看见波饼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旧约的前约是属世界的圣幕啊，那个叫做新约的基督的身体，对不对？那前约呢，老百姓不能够真的越过这个幔子到至圣所到神面前。那新约呢，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啊，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其实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福音书里面讲的耶稣断气的时候，圣所的幔子啊，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福音书里面记得很清楚。当耶稣把饼剥开说这是我的身子的时候，你知道他从这里开始讲，你大概已经开始可以猜到了啊。我们在讲说啊，耶稣的饼为我们剥开，身子为我们剥开，我们觉得是受苦啊，受伤啊，分成很多块大家吃啊，我们属于同一个身体啊。在这里他讲的他这个剥开啊，就像啊至圣所的幔子被裂开一样，他必须要被剥开。这个是他的身子，这个剥开那个幔子一掀开，原来挡住回到伊甸园的路，回到生命树的路，那个基路伯那个审判通通都被剥开了。他还没真的把它讲出来，可是你看见了，因为这个幔子一除掉，荣耀基路伯的影子，那个施恩座我们就到了那儿了。幔子上绣的其实就是当初看守通往生命树道路的这个天使基路伯，所以他在这里铺路，你看见了没有？他把这些事情都写在这里，也就是说呢，他在讲说主耶稣这个用血所立的新约为什么是必要的？为什么他说他是用血所立的新约？为什么说使罪得赦？为什么你们分着喝？他是在解释这样的事情。那一天晚上，如果有门徒问主说：“主啊，为什么？”他会跟你说：“你现在去读希伯来书就好了。”但是要讲为什么，你从旧约里边一定要讲到这里，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讲，没有别的东西和波饼分杯这件事情。那从第十一节他就开始往这个啊，耶稣基督那天晚上的事情开始解释，因为那天晚上的事情是一个中心呐、啊。对不对？主耶稣临走，他把门徒叫在一起。我们前面也讲过，基督徒为什么要剥饼？因为我们要回到这个点上，从这个点再往下走，通通不一样。从这个点，主耶稣钉个十字架，我们通到神面前的路就开了，圣灵就下来了，使徒一个一个都变了一个人了。这是起点，真正的起点其实不是五旬节，是这里，没有这里没有五旬节的。对不对？因为圣灵降下来不是降在老百姓的头上，他就开始解释了。但是现在基督已经来到，来到了以后干什么？嘿嘿，他一定是代替了前面他讲的那些东西。你看见没有？你以为他前面只是在讲道理，其实他是一面看着基督一面写的。基督已经来到，他怎么样啊？他就做了大祭司嘛， 所谓将来美事，就是振兴的时候，振兴的时候到现在把它叫做美事，当时还没有发生，所以叫做将来美事。将来美事的什么？从这个条例上来讲，是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那个帐幕是谁啊？基督的身体。他又是大祭司，又是会幕，又是祭物，而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这句话是密度很高很高的，有没有看出来？但他怎么写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前面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因为他在旧约的这整个的这个属世界的会幕和条例和服事的人身上，他看见了基督。他反过来一对照，哦，就这么回事，写出来一个字都不会错的。这里面有大祭司，有帐幕，有血，有进入这个圣所，应该是至圣所的意思，赎罪。不是一年一次，而是永远。不是许多次，是一次。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所有的事情都是属天的，对不对？这个叫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看懂了没有？他前后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整个的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所有的事情加起来变成一个场景，一个动作，一个镜头是什么？伯饼，你也开始解开了为什么主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这神国里我与你们喝那新的。因为几次啊？一次。这是永远赎罪的事情，这不是强说厥词啊，因为你把十一节这每一个十一节十二节每一个环节加起来，你除了他对门徒擘饼分杯之外，还有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包含在里面？没有啦，同意不同意这样？
同意。
Yeah, 所以我说嘛，那你这个叫我想，我想不出来，谁想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有三个小抄，一个就是旧约，一个就是主耶稣伯米，还有一个就是希伯来书。三个小抄凑在一起，传道人还不会讲，那就不行了，那打屁股了。现在句上交了，对不对？
我有问题啊，就是那个伯饼。那个仪式里面把饼包开始很重要，对吧？
对对。
但是呢，现在我们都是分解，可能就把这个薄饼的意思这给隐藏了。
你如果是一个买的这种一个一个小圆饼的，一人发一片，那个真的是不对劲的。
那个大杯往小杯倒的过程也重要。
对。
我想的薄饼包了一下可能很重要。
至少我们当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教会人虽然多，还是用无效饼。无效饼干一压，那个声音其实是蛮感动人的。
特别是移居的时候啊，他们把那个小杯，小杯和饼都放在一起的。
对呀、啊。
这样分开的时候，就那个薄的那个意思就没有了。
那你为什么要明白这些事情？你明白了这些事情，你才能够主持，你才能够带着弟兄姐妹有一个正确的有圣灵同在的聚会嘛。
还有刚才讲的那个。把饼包开和幔子撕裂联系在一起，
对呀、啊，
这个好像以前很少想到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希伯来书其实到这里他已经讲完了，他讲到一直讲到第十章，
对他讲的他就是幔子，
对，
我们以前还没有很少讲到这个地方，
对，这些都是他讲的，包括幔子的都是他讲的，只是他在哪里，他从这里继续解释下去。
对，因为我们原先以为。有耶稣他的身体为我们死了以后啊，幔子就自动开了、
嗯、
但我们没有把这个幔子和他的身体放在一起想。
往后一直到第十章的一半，他只是在解释这两节而已，这样我们就开始逐渐明白了。底下还花了很大的功夫讲为什么牛羊山羊的血不行，对不对？ 他都是在辩解这两节，所以这两节是他最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啊，新约和旧约的一个连结啊。那我再说十一节、十二节，这是他整个要讲的中心。这个中心除了擘饼分杯，没有别的事情可以把它表现得这么完全。反过来说，当我们擘饼分杯的时候，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要纪念这些事情，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纪念的。你要明白啊，不明白不行啊。所以立川讲得很对，你要带领弟兄姐妹擘饼，你是应该把那个擘开这件事情在弟兄姐妹面前重演一次。可以用小杯，但是不妨剩下一两个空杯，不妨还剩一点葡萄汁，当着弟兄姐妹的面倒在小杯里边，给弟兄姐妹一些更多的我们就说联想哈。以下都是论理了，从13节到15节，他是在讲自己的血为什么山羊公牛的血可以预表却完全不能够比的。第16节到第17节他讲了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比较不太懂，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约啊，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你问中国人什么是约，他一定跟你说 contract， 签一个 contract， 你不是签一个 testament 的。因为 testament 是一个更严肃的法律用词，而且在希伯来书这里他特别把这个 testament 讲出来，他是用是遗嘱的意思，遗嘱就是这个人我死了以后要发生的事情，要做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说凡有遗命，就翻成中文呢，你看他这个括号里面出来遗命原文与约字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翻了，因为我们中文没有这个观念在里边，所以他就把 testament 翻成遗命。实际上你可以说凡有约必须等到立约的人死了。我们想说，诶，契约不是活人立的吗？立了约呢，人死了，这个约不是又作废了吗？不，刚好相反。那我们看不懂，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原来用的词是遗嘱。人死了，遗嘱才有效力。所以他加了一件事情，必须要死，不能不死啊！基督必须受害，人子交在祭司长老的手里，受许多的苦，钉在十字架上，要死了，第三天复活。为什么一定要死？这是他解释出来的。因为前面只是在比山羊公牛的血和耶稣的血，现在呢，他又在讲，就是一开始所说的礼拜的条例。礼拜的条例从开头就是用血来立这个约。从开头这个立约的条例应该这样讲，这个立约的条例从一开头就是用血立的，他根本就是在回头去找有血的这东西。就讲摩西洒血，洒在书上，洒在众百姓身上，他说这个就是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那这个都是平常我们不会去想，如果那个时候需要有凭据，今天也需要有凭据。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擘饼？为什么要说这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新约的凭据啊。然后他底下就讲啊，一次还是很多次，要讲到28节，就是次数。大祭司那个时候是一次进去，还要先为自己的罪，再为百姓的罪。现在呢，基督一次担当许多人的罪。那最后一句话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来与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是添加上去的啊，附注上去的，顺便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不是再来赎罪了，免得有人糊涂说他不是还要再来，那再来不是第二次了吗？所以像这个什么安息日会啊，耶稣已经来了，他到天上的这个什么圣所去办公去了，哎呀，这个胡来的了，他竭尽天上的圣所，你看看这些人。那这个都是讲到基督，然后他就讲到说在我们身上的效用啊，这是第十章开始讲出名的话，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啊，这叫洁净的人得以完全。他们总是很会用这种反过来的话，十章第一节，总不能借着 故意要讲说不能借着每年献一样的那个不完全的祭物，叫你这个人得以完全。他这里边尤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让他下了一个很有力量的判语，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为什么要有个新约，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引诗篇的话，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给我预备的身体什么什么什么，一直到我的世代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然后他就在从这个耶稣所成就的事情来说，讲到十章的中间，我现在走得比较快一次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而且一次献祭就要得以成圣之人永远完全，这仍然是都是在解释前面的话。一直讲到哪里呢？讲到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且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你说这一切的事情和薄饼分杯有什么关系呢？薄饼绝对也包含了幔子裂开的意思。耶稣在受害以先，就与门徒守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啊，他可不是纪念逾越节，而是预先把自己的身体裂开，幔子分开，那一条又新又活直通幔内来到神面前的路，预先指给门徒啦，作为我们灵魂的锚，又安稳又牢靠。那从我们所要查考的角度来读希伯来书呢，就是这样，他把两件事情合在一起。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有旧约的对照，所以我们这些传道的人必须要在心里面把这每一个方面呢，好好的仔细的去注脚。你不这样做的话，你连自己都觉得很贫乏，你光知道守一个薄饼分杯的规矩，对不对？你自己不晓得这一个小小的安静的动作里面，简直就是神从人犯罪直到现在神所有作为，然后借着基督的救赎直到天上一切事情的结晶，都在这一个小小的薄饼分杯的演习上。看看我这样讲得很快，但是就是要和大家说啊，一直到这个地方他都是在解释第九章啊那两节圣经，十一节十二节。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如此行来纪念主？因为这正是新约把旧约结束，人来到神面前，无论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同归于一，相会的一个场合，是主要教会不断回来复习，不断从这个起点重新出发 reset， 等于这么说好了，重启的地方。也不管是你的个人的灵命啊，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教会的根基，通通都在这个地方重启。我们在这里等候，直到天上喝那新的日子。所以这也是教会等候主来，等候天国，预表天国的地方。好了，这样稀里糊涂很快把它讲过去啊，那就是希望你得回去好好的去读啊。所以我说，这是对于新约饼杯最清楚的一个，你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神学上的解释了。
希伯来书十三的二十二节，并且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
嗯，
我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个和洗礼有关吧？
肯定是和洗礼有关系的，因为他这里的重要的事情是你心中天良的亏欠，你来到神面前，你自己知道说没有问题了。
你知道我这个人过去常常做一种怪梦，
我做这样的梦一直做到我确实知道我出国结婚以后，我有时候还做这样的梦。我爸爸啊，他是从黄土高原出来的，他说在陕北那个地方啊，住窑洞的那些穷人呐、啊，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要出去谁就穿那条裤子，进来再把那条裤子脱下。那我们家不是住窑洞的，他说我们家是河南，在渑池那个地方。可是我爹呢，他就有一个事情，他很奇怪。我们小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只让我们穿个小内裤。嘿，你要出门要上街，他就不要你再穿一条裤子。你说不是连住窑洞出门都得穿吗？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不准我们穿。小的时候不知道啊，到后来比较大了，还是穿着内裤上街，那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对不对？不对劲了，那确实是有几次呢，我爹就逼着我就穿个小内裤，啊，就叫我去那个小店里面买烧饼，是买馒头，就走这么半条街，哎呀，可把我难受了。那个难受呢，一直到我很大了，我做梦还做这种梦，就一出门的时候只穿着内裤。什么叫做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什么叫身体用清水洗净？就是说，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因为底下讲得很清楚吧，是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要是你自己觉得你只穿了个裤衩子，对不对？你就不可能叫做心中没有天良的亏欠，就是前面所说的若是这个山羊和公牛的血能够除罪的话呢，他就不觉得再有罪了吧，他就不觉得再有献祭的必要，献祭的催促了嘛。你每年来献祭就表示你的良心不清洁了。所以你看他这个想法是很有意思的，你越献祭不是越虔诚啊，你越献祭表示你越是仍然在罪里边，你越是想要靠行为来成全这些事情，靠条例来彰显这些事情，或者靠一些新约啊自己所立的规矩来自表虔诚啊，那你越是把自己陷在罪里，是不是？那一个人要有清洁的良心，你必须要明白这个耶稣的血的功效，同时你的身子，你若是没有受洗，你不可能有100%平安的天良，不可能的事情。受洗的意义正是把自己归入基督，这是归入基督一切工作的涵盖里面嘛。我们也在讲了，你并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这样归入。那每次讲到这个，就需要跟一些糊涂人声明，我不是在讲你不受洗就不得救，好不好？不要耳朵这么迟钝，就听不懂这个话了。这是圣经的话，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吗？你们受洗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吗？你难道能靠十一奉献与他一同埋葬，靠加入会员与他一同埋葬吗？对不对？所以这个用身体洗，用清水洗净了，他的意思仍然是指着心中天良的亏欠而言的。就像彼得讲的，这洗礼本不在乎除去肉体的污秽，但是是干什么呢？那在于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洒去和洗净就是主耶稣的宝血还有洗礼的意思，你这两件事情你做完了，你明白它的意义，那你才可能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既然已经受了洗礼，你既然已经蒙耶稣的血所洒，你也领了他的饼他的杯，那你还有什么地方是信心不足的？你觉得自己有亏欠吗？对不对？所以他就叫做就当存着，你已经有这个本钱了，你就应该是这样来到神的面前了。这个弟兄姐妹要是他没有这样诚心和充足的信心，那就是在于他对救恩的道理不明白，或者他又犯罪了，是不是？你看约翰一书就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儿子 的血也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他才说嘛，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对不对？因为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找到了那个，怎么说，他找到了他的小抄，对不对？我们是用他讲的东西做小抄，他呢是拿旧约和主耶稣成就的事情做小抄，一对比，他好多好多的话要讲出来，而且这个话呢又变成神的话，因为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这个是明明是这个作者的话，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话谁讲？这话是这个作者讲，可是这是不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他讲的完全正确。这个也是我们传道的人所期望在神面前谦卑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总要有一个盼望，你对圣经的明白能够让你在解释的时候是正确，是准确到一个地步呢，能够非常接近神话语的原意，这样圣灵就必与你同在，对不对？我们的话语也应该是炼净的，可你要知道他就从来不去引任何其他的神的话以外的东西，他完全不去讲的。那基本上他讲到这里就讲完了，然后他才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啊，不可停止聚会啊，就是我们光知道不可停止聚会，不知道聚会的干什么。他所谓的聚会就是什么啊？就是讲到纪念，从第九章讲到这里的这一整段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聚会的时候的薄饼，那个是最浓缩的最重要的东西了。得回去用功了，明白不明白怎么为什么要这样查，这里边的功课可多了。你要把自己放在这些话，放在这些事情，放在旧约里面，放在新约里面，放在主那天晚上开始明白说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是干什么，你也开始明白说教会为什么失掉神的同在。
嗯，
所以前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什么是教会？借着圣灵成为神居住的所在。最麻烦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在字儿。我来到教会，神不在。教会是神的家，主耶稣在不在家，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可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东西带进来？第一件事情，你要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这些的事情有一个很稳固的认识啊，但是他已经把我们写完了，所以你就把它吸收下来，一下子吃进去肯定是消化不良的，那是没问题，但你大概知道不知道我试着在说什么。
大概知道，
那就行，那个是你的方向，那个是服侍主的人的本钱啊。你离开了这些东西去读了一大堆的理论，其实一点圣灵的能力都没有，你把这个弄清楚了啊，因为它是一个又是很具体又是很图像式的东西，装在里边呢就好像你去过这个哈尔滨，好像你去过成都一样，人家在问你的时候你都答得出来啊，这是我们服侍的人本钱，而不是别的东西。你把这个东西装在心里面，不断的装在心里面，不断的回去读，慢慢慢慢里边开始有酒了。我昨天跟那个呵呵，他就在讲一个状况，就是他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大家都每个人都很熟悉的，就是你读读读，你觉得这里面有东西，这里面有东西，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可是老觉得还隔一层，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摸不到，摸不到，你可能会常年在这个状况底下，可是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到了最后你会明白，你会到了有一天好像这个一下子揭开了。解释圣经，读圣经对你来说好像蛮容易的了啊！我希望你们不要等到70岁，你就好好的去用功，真的有一天神会把这个幔子除去，你读圣经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你就明白了，因为神本来就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了。这些信是天父写给我们的家书，你并不需要一个神学家来帮你解释，看不懂的往往是他，不是你。